大家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欢迎大家来到 Before 教会的线上主日。今天我们要先来一起敬拜神。今天我们敬拜的诗歌有《伟大的神》，你神迹如此真实，永活盼望，和你真伟大。在今天的敬拜之后，Brad 牧师会为我们做这一周的讲道。这周我们会进入"古道心髓"这个系列的第三周，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安息之道”。好的，让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先来进入今天的敬拜。
虽然我看到的是不可能的现实，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除了能力和期待伟大，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虽然我看到的是不可能的现实，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当我感到软弱无助，你能力显得完全，我要全心的相信你身体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力。我向你全心祈祷，你身体如此真实。 无法跨越，我彷徨无助，举目仰望天，在黑夜呼求你，在黑暗之中，你慈爱彰显，光照我灵魂的灰暗，恩典已成就，结局已写明，主耶稣用火盼望。有谁能想象这伟大怜悯，有谁能测度无限恩典，用火的真身自高天降卑，背负我罪为我受死，在十字架上宣告我赦免，万王之王竟宣召我，荣美的救主，我永属于你，主耶稣永活盼望。哈利路亚，赞美主你释放我，哈利路亚，死亡不再辖制我，你打破所有锁链，彰显你救赎恩典，主耶稣永活盼望。哈利路亚，赞美主已释放我，哈利路亚，死亡不再辖制我，你打破所有锁链，彰显你救赎恩典，主耶稣永活盼望。荣耀的清晨，你成就应许，受死的身体复苏气息，犹大的狮子打破了沉默，宣告坟墓不再辖制我。荣耀的清晨，你成就应许，受死的身体复苏气息，有了的狮子打破了沉默，宣告坟墓在辖制我，耶稣基督已经得胜利，哈利路亚，赞美主已释放我，哈利路亚，死亡不再辖制我，你打破所有锁链，彰显你救赎恩典，主耶稣永活盼望。哈利路亚，赞美主已释放我，哈利路亚，死亡不再辖制我，你打破所有锁链，彰显你救赎恩典，主耶稣永活盼望。
明天我们要来庆祝 Martin Luther King 的生日。那他在成为一个民权运动者之前呢，他是一位牧师。这个星期呢，我在读他为他的这个教会写的一系列的教导祷告。 谢谢你给我们的先祖，他们在艰难中继续站立，帮助我们能够继续带着这样的信心前行，使得我们能够为这世界奉献。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大家可以坐下来。我选择这个祷告是有原因的。这个星期从明天开始 ，Casey， 我还有 Tiffany， 还有一些教会的领袖，我们会，就是要去出差来为这个为城市倡议的这个活动，执行一些的事情。当我跟我的朋友说呢，说我有多少的这些飞机的机票要去这个柬埔寨，要去一系列的国家，他们都以为我说我要去度假。那我就告诉他们呢，说我们去是为了为他们建这个洁净水工程。他们就觉得这个洁净水工程是怎么回事呢？怎么这么重要？那我就告诉他们说，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没有洁净水而死亡的人，比其他疾病要死亡的人都要多得多。那他们看着我都觉得我是好像是有点夸大事实的这样的感觉。那很重要的一部分呢，作为我们教会，就是我们不是把人联系到这个项目或者是那个项目，而是我们把人跟人联系起来。所以呢，我们在教会的活动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肢体之中有连结。那我们每个月都会有一些特别的聚集，在这个月的22号，我们会有一个教育者的聚集。现在呢，大卫的同工到前面来，他会来说奉献。对不起，我忘记先说这个了。另外一个聚会呢，是1月30号，我们有姊妹的咖啡的聚会。那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讲道。在新年的开始呢，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它根植于两个关键的思想。一个是根植于这样一个现实，就是我们大多数人还没有经历到生命的一些深度的方面，或者我们也许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呢，这个是转瞬即逝的，并不是持久的。那人的内心的需求呢，就是我们需要活得有深度、有意义、有更深的一个目的和使命感，以及我们有这个活在当下的这样的能力。因此我们在新的一年的开始的这个系列呢，重点就是要我们带入这些生命中的这些深度的地方。那这个就引出了第二个关键的这个想法，就是我们可以进入这种更有就是有更深层次生活的方式，我们有这样的路径或者是途径，有道路可以到那里的。因此呢，我们每一周在这里谈论这些路径是怎样的路径，这些路径使我们可以越来越有可能真正的跟随耶稣，因为这是耶稣给我们的邀请，并不是只是过来相信关于耶稣的某些事情，那些是基督徒的这个信仰，但是那不是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就是真正的来跟随他，跟随耶稣。就是做耶稣做的事情，成为耶稣那样的人，让他带领我们的生活。 但是呢，这些路径呢，有一些问题，有一些你可能自己已经体验过了。一个呢，就是他们违反我们的直觉，我们的天性，我们的直觉，甚至我们整个世界的设计运行的方式，所有这一切呢，都跟这个路径的这个实践呢是相反的。这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些教导，就好像这个系列这样的教导，和我们自己有一个明确的意向，我们将不足以非常经常的进行这些操练，以真正的生活在我们所说的这个生命的深度。比如说第一周我们的这个讲道中，我希望你可以花时间去看，我们讲到了聆听，但是在一个充满着噪音和各种建议的世界里面，倾听真的是很困难的。上一周我们讲到了美，但是呢，当这个时光飞逝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去停留欣赏。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安息，它是如此的违反我们的直觉，以至于我们几乎没有经历它，但是它很重要，甚至是实践的一部分。那我想先问你，你最后一次注意到你的呼吸是什么时候呢？你还记得上一次你意识到你的心跳是什么时候吗？你最后一次真正的休息是什么时候呢？你有没有放慢脚步，沉浸在周围发生的事情当中？你有没有全心的在当下这个时刻？如果你和我一样，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对不对？那现在帮我一个忙，我们一起来深吸一口气。为什么像深呼吸这样的简单的事情，却可以让人这么神清气爽呢？我们现代社会有很多东西是有害的或者是有毒的，当今世界当然有很多便利的设施，没有人抱怨说，哦，我有这个微波炉、汽车或者是智能手机，对不对？但是我们真的因为这些过得更好吗？我的意思是，我的心灵真的因为它更加的健康吗？我们的文化拥有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多的省时的设备、技术的便利和各样信息的来源。我们生活在一个全天候，就是24小时、1周7天这样的世界，只要按一下按钮，一切都可以全天候的使用。我们触手而及的这个信息越来越多，可供我们支配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却非常不满意，并且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有一点与世隔绝的感觉。是不是这些所有的混乱，所有的痴迷成功的西方的这种节奏，已经对我们的思想、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心灵造成了伤害？在这个城市数字时代的这种混乱中，用耶稣的话来说，现在似乎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获得整个世界，却失去你的灵魂。我以前呢住在这个布鲁克林皇后区的这个高速公路旁，那是一个很多噪音的地方，晚上会躺在床上听这个车流的声音，那我就因为一直有这个车的声音，我让自己入睡的方法就告诉自己说，那个车流行驶的声音就好像跟河流是一样的，我就试图想象我睡在河边。但是很多时候呢，那个像这个消防车什么的警笛声是会打乱我的这个计划。所以我有时候想知道，如果我们觉得跟神很遥远，也许不是因为他没有对我们说话，而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喧闹声中没有听到他的声音。 那耶稣的这个道路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让我们在这个忙碌数字化嘈杂的城市中能够保持这个健康与兴盛呢？这让我想到一个伟大的犹太先知以利亚，他一直在前行，就是已经走到尽头，他被这个压力击垮了，他精疲力竭，他甚至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神说，以利亚到山上去，我会在那里我会在那里等候你。于是以利亚就登上山，这时候一阵狂风刮过，好像整个山都震动了。那他就听见这风，他说，神啊，你这是你吗？但是神并不在风里，然后有地震。那他就说，神啊，你这是你吗？但是他神说，那神也不在这个地震中。在那之后有漫山的大火，也许是因为闪电起火了，他看见这火，他说，神啊，这是你吗？但是神也不在那火中。在这所有的过后，有微小的声音。那关于这个金钱呢，有很多的讨论，关于这个声音到底是什么。一些人认为这个希伯来文说，这里说微小的声音并不是你用耳朵可以听到的声音，它不是可以听到的声音。有一些翻译者把这一段翻译成神在寂静中，他在寂静中，在安静中说话。神不在风中，也不在地震中，不在火中，神在安静中。在摩西带领以色列民众的时候，在申命记的27:9，他把所有人聚在一起，他说，以色列呀，要默默静听，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今日我所吩咐你的。这里说到你要静默聆听，或者如这个诗篇作者说，他说，在床上的时候我心里思想，并要肃静。在我搬到这里之前，我有一辆旧的这个福特卡车，就是这个照片了。那这个车的版面上呢，就有一个很旧的那个长波的收音机，声音很嘈杂，我几乎不能够就是接到什么台，就是或者是我想换的时候，那个声音就非常糟糕。所以呢，我就养成一个习惯，我就是不听这个收音，所以当我开车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声音，就除了那个引擎的声音，还有窗外的这个风声。顺便说一句，我每次这样做的时候呢，最开始的时候感觉是不是那么自在，就好像我有点不习惯只有我自己。有趣的是，当你去查考耶稣时期的历史，当你深挖那时候的信徒的经历，你会发现这个重复的规律，就是耶稣的跟随者形成了安静和独处的习惯，他们把这种操练称为安息，他们抵制世界的这种24/7不停歇的这样的压力，他们花时间去进入安静，经历独处，甚至进行有规律的安息日的休息。看，在最初的时候，如果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人就被赋予这个安息。在第一章创世纪以诗一般的这个旋律来描述这些事，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就 有了光。他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地上要长出青草、菜蔬，并且树木，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天空中，地上要生出活物来，牲畜、昆虫、野兽。然后他说，让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但是最后在第七天，神完成了一切的工作，所以在第七天他就歇了他一切的工作。如果你翻到第二章，你会看到一些有趣的事情，我们来看一看。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他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那这个经文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在过去的几天，我反复的思想这个经文。我们需要了解到这里给我们的是什么。创世纪告诉我们，神创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创造了人类，而且这个伊甸园呢，它是充满各样可能性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神在那里创造了人类，然而他们来到世界的第一天不是工作，而是休息。我们需要注意到这一点。神创造了人，然后在他们经历的第一天呢，神就叫他们安息。那这个安息日是在创世纪整个故事的第七天，但是是人类诞生以后的第一天。然而不知道什么时候呢，我们把这个东西给丢了，因为安息是违反我们现在文化潮流的。但是其实在创世纪的时候，人类关于神最初的知识就是神安息，他们也在他那里安息，神无偿的给他们安息，他们并没有赚取到这个假日，对不对？不像我们在工作，是你工作了然后就给你假日，神就是给你这个安息的时候。所以这个安息日的意思是提醒我们，我们被造不是为了去做什么，而仅仅是跟神在一起。安息日好像是圣经故事里福音信息的第一幅图画。那在那之后呢，因为神的恩典，因为他给予我们安息，所以作为我们对神的一个回应，后来才有的工作。所以整个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去对抗我们内心的一种本能的趋势。我们以为我们的价值就是我们所做的。你们也许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哦，跟神的连结真的就靠安息这样的方式吗？我要来解释一些事。有一个作者 Judith Shlu Levis， 他在《时代》这个杂志中写过一篇文章。那文章里他用非常坦诚的语言来讲到他对于他犹太人出身的这个反叛，尤其是他反叛关于安息日的细节。但是后来呢，在他的这个生命的晚期，他开始反转了。他这样写道，每一个周末我的情绪就开始变得晦暗，一直到星期六一个下午我都动弹不得，而且忧郁。我日常的娱乐休闲活动只会给我留下很多的焦虑。然后呢，我就开始去做一些事情，那些在我青年时代因为对着宗教教育非常反感，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去做的事情。我开始走进附近的圣所，最终呢就形成一套对于我的情况的一个理论，就是我的情况就是我缺少安息日安歇的这样的操练呢，所以我在受着缺少这个操练的折磨。这是非常奇妙。 其实这个我们所处的文化是一种把人们推到过劳的这样的文化，那这样的文化呢，跟鼓励偷盗、奸淫、杀人的文化是一样的残酷、黑暗和非人道的，他们是同在一个列单上的。我知道对我们来说有一些难理解，我们对此会有纠结，这些都是有原因的。现今世界比历史上任何社会都产生出更多的这个工作狂也是有原因的。首先呢，就是科技，我们之前讲到科技带来很多便利，对不对？但同时呢，这个便利也意味着我们的工作更容易就直接找到我们，而且我们也更容易接触到工作。工作带来的压力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我们都试图在这种竞争中胜出，试图比预期更好。我们生活在一种非常专横的工作环境中，我们的工作压力很少减轻过，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科技。但是更大的原因跟我们的文化有关。那比较传统的社会，我们是因为是一个家庭或者社区的成员来获得我们的身份和价值。你因为是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或者是邻居、朋友来找到价值，或者是一个团体，或者是一个家庭的成员。但是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个体化，事情就变化了。所以我们用工作让人们从社会角色中自由出来，好让他们成为他们想要成为的角色。这就意味着你是在努力获得的这个东西中去找到你的价值和身份。你需要成就，你需要这个成功，需要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让你有意义有价值。你明白我说的了吗？就是说你需要去做有价值的事，你需要证明一些东西，所以我们跟生活的关跟工作的关系就变化了。你的工作变成是你的价值和你生命的意义了，或者是你赚的钱，或者是你的社会阶层。那你开始觉得我在这个论断的时候，我所要声明，我不是在论断你，我是在坦诚，我在认罪。你知道吗？有多少次我告诉别人说，就是我去解释我自己的工作狂的时候呢，我就是说，哦，我只是想让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改变，把这个来作为我工作过度的借口。我是在想要这个世界做一些改变，在努力，还是为了找到价值和意义呢？我承认在我的脑袋里面这个线呢是非常模糊的。这里我提供一个证据哈。这个安息假，我差不多两年前就应该休安息假了。我们的执行会呢强烈建议我休假，是有很好的理由的。可是呢，因为我们刚刚从这个新冠中过来，而且我在这里这个教会的任期还不长，我就把它推迟到这个2022年。然后呢，我觉得去年又不是一个好的时间来休假，所以我说不然就2023年吧。可是当2022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开始想，要不要到2024年呢？然后呢，当我的这个带领团队把这个挡回来，就是不同意的时候，我现在就必须要悔改，我必须同意今年这个春季我要开始休我的安息假。我要非常坦诚做这个决定，我是非常心里面是有一些纠结的。在我做出决定告诉我团队的那一天，我整个胃我感觉都打结了。为什么呢？会是因为我在我的工作中找到我的身份吗？还是那个如果我去休假就会打破我一直对我的生活有这个掌控的这个假象？讽刺的是呢，在我们教会的一位前辈牧师Ron Mell， 他在多年的过度工作后得了这个非常严重的心脏病发作，差点死亡。他也承认这是由于他缺乏休息引起的。
那之后呢，他供认，他就认罪，他对这个休息假的抵触。他这样写道说，我并不是说每一个忽视安息日的人都会生病或者心脏病发作，但是我要说，如果你在你生活中一直不尊重安息日的原则，这个账单迟早要到期的，事情会开始在你的生活中崩溃，崩溃可能是这个身体的、情感的、精神的、经济的，或者是婚姻上的。这个安歇是非常重要的。我知道你可能会有这样问题说，是因为这个周日就特别重要吗？让我用耶稣的话来回答你。耶稣说，主日是为我们制定的，我们不是为主日而创造的。换句话说，神把安息日是作为一个礼物赐给我们，是要我们能够有安歇。那神他在创造万物之后，他休息，他休息并不是因为他工作累了，对不对？他不会说，哦，我创造了七天实在是有点累了，我休息一下，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对不对？那神为什么歇了他的工呢？如果回到创世纪的二章二节，你就会看到神安息是因为他满足于他的工作。他说这工是好的，是完成了的，他满意于他所做的，所以他就把这个电脑放在一边了。他对他所做的工心满意足。你不是只需要外在的休息，体力精力上的休息，你还需要一个在规律的节律中一个深深的内在的灵里的休息。我需要说，如果你没有灵里休息的这一块，不管多少的度假都不会治愈你的忙碌。很多人认为停止工作就是不工作，但是安息日呢，是一个更深的更复杂的一个休息，是需要非用心，也需要获得许可。那我要为你做两件事。第一件呢，我要给你许可，你可以休息。我知道你的老板也许不会这样对你说，你的配偶甚至都不会这样说，但是呢，你有从神而来的这个允许是可以休息的。我们是可以休息的。那让我告诉你，我怎么休息。那对我来说呢，周日不是一个休息日，所以呢，我就试着画出24个小时，从周五中午到周六中午，我试着有一些安静独处的时间，我试着跟神在一起。那就是我试着跟神在一起。那这些时间有一部分是用来做让我觉得重新被神充满和提醒我的琐事。我就是不去查 email， 也不去做别的事情，我就是要来听神在做什么。我要提醒我自己，就是我不在工作的时候，神也在工作。耶稣是要我们即便在这个数字信息纷杂的城市里，仍能够健康和兴盛。而与他在一起，跟随他，意味着要停下我们忙碌的心来等候他。现在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休息。大家可以站起来。你可以闭上眼睛。可以深呼吸。那我们的创作团队呢，在过去的几个月创作了一首新歌，是跟安息有关的。那我们要一起来来唱 作为一个祷告，让我们一起来敬拜。